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，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当我们要成为基督徒，要服侍耶稣，传扬耶稣，是否会面对许多的攻击威胁呢？在要信耶稣时，传统信仰威胁我们，我们背叛祖宗，不祭拜祖宗，不孝顺。当我们要服侍耶稣时，撒旦欺骗我们，服侍没有用，祷告没有用，传福音没有用。你我是否也曾经历这样的攻击呢？而有许多的圣徒因着信走上了服事的道路，跟随耶稣，看到福杯满溢，果实累累，有极大的喜乐，人生有极大的价值。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见证人吗？我们思想，我是否曾经经历被人攻击抹黑，为耶稣付上代价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迎接批评。耶稣承受许多的批评，却大有力量得胜。马太福音八到九章，耶稣有许多的医治，呼召门徒，并且承担许多的批评。耶稣用真理与爱来得胜，彰显大能。一到八节是医治赦免瘫子。第一节，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上一章，耶稣渡船到加大拉，就是格拉森，得着被鬼附着的人，使他得自由释放。耶稣又上船回到自己的城市，就是加利利北岸的加百农。第二节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一个瘫子长期卧病在床，他的家人朋友把他用担架抬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显然耗费了极大力量，而这个行动代表的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。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包括抬瘫子的人，包括瘫子的信心，于是宣告：孩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这个瘫子应当期待听到的是：放心吧，你的病好了。但耶稣却指出更深刻的问题，不是疾病，而是灵魂的问题。不只是身体的医治，更要得着灵魂的赦罪。显然这个人的疾病跟他的罪有关。人只看到身体的疾病，看不到灵魂的疾病，就是罪恶。耶稣要给我们上等的祝福平安，就是要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得着自由。恳求主耶稣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问题，超越表面的医治，而是得着灵魂的拯救。第三节，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一般人绝对没有赦罪的能力，唯有上帝能赦罪。因此旁边的文士、律法专家发出抗议，提到耶稣说健忘的话，就是狂妄亵渎的话。的确，如果耶稣不是至高的神，这样的宣告的的确确是健忘，如同今天许多的神棍、宗教骗子所做的事。但耶稣用他的行动，就是十字架舍命，表达他不是骗子，而是救主。我们要用客观的心来看耶稣。第四节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个容易呢？耶稣指出他们心怀恶念，就是用不信的心来看耶稣。接下来耶稣发出一个问题，让人反思。耶稣问：宣告你的罪赦了，或是宣告你起来行走，哪一个容易呢？我们思想三方面。第一，表面看来 宣告赦罪容易，因为看不到，而起来行走立刻可以看到有没有效果。第二，从影响的深度来看，宣告起来行走比较容易，因为医疗可以做到，但赦罪人做不到。第三，从人的有限来看，其实两个都很困难。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要人仔细思想观察。耶稣将人的眼光从起来行走的神迹医治更深地转向生命的圣洁，更转向唯有耶稣能够带来赦罪大能，这是耶稣的智慧。第六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耶稣透过让瘫子行走彰显赦罪的权柄。耶稣鼓励我们眼光不只放在今天问题的解决，更要专注地看上帝超越的计划，生命的圣洁。我们要完全像耶稣。瘫子立刻拿褥子起来回家，上帝带领我们经历医治平安回家。第八节，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大家看见瘫子行走，又惊奇又敬畏，荣耀归给神。人不明白为什么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一个人，人不认识耶稣，把耶稣当作平凡普通人。求主打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看到耶稣超越万有，统管万有。九到十三节，呼召马太。第九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还要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看到税吏马太，呼叫他跟从耶稣。税吏是犹太人，接受罗马政府的雇用，向百姓收税而保其私囊，因此在人眼中，税吏跟罪人同样可恶。他们一方面讹诈钱，二方面不忠于国家民族，非常可恶。耶稣竟然呼召这样有罪的人，因为耶稣有更奇妙的计划。第十节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耶稣不但呼召了税吏马太，耶稣更进入他的家跟他一起吃饭。马太邀请他的同行、其他的税吏以及家人一起吃饭。这里看到耶稣极深的爱，甘心冒着被人批评与罪人吃饭的危机，要得着这群罪人，也是罪有需要的人。也看到马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不但自己认识主、跟随主，他经历生命的改变，并且邀请好朋友、家人一起认识耶稣。马太的专业是收税，是会计，非常精准。后来耶稣使用他的知识恩赐，详细的考察写下了第一本福音书，就是马太福音，把耶稣的教导有系统的整理出来，祝福几千年。过去他详细记录为了赚钱，如今他详细记录为了赚人，带领人得天国，何等有价值。十一节，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前文是文士批判耶稣说健忘的话，这里是法利赛人批判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。你我要遵行神的话，要预备心，有许多人的攻击批判，你我不要害怕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。十二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回应，为什么他跟罪人一起吃饭呢？因为有病人才需要医生，知道自己不足有缺乏的人才会寻找医生的帮助，唯有看见自己生命灵魂的缺乏，才会呼求耶稣。相反的，自以为健康的人不会看医生，自以为圣洁的人不会迎接圣洁的主，而落入盲目黑暗中。耶稣充满怜悯，在耶稣眼中，每一个人的价值远远比表面洁净的规条律法更重要。看到耶稣与罪人吃饭，违背了圣洁的律法，如同耶稣触摸大麻风人，因此不洁净，但耶稣因此得着了大麻风的病人，得着了罪人，更有价值。耶稣呼召罪人，赐之有罪的人可以得着耶稣。十四到十七节进食的问题。十四节， 那时约翰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赦罪引发文士批评，耶稣跟税吏吃饭引发法利赛人的批评，这里耶稣吃饭欢喜引发了约翰门徒的疑惑。约翰门徒询问，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进食祷告，为什么你们的门徒不进食？这个问题可能是理性的询问，也可能是感性上觉得不公平，我们进食那么辛苦，你们吃饭那么愉快。耶稣回应他们，1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耶稣强调，重点不是进食与否，而是时机。新郎就是耶稣，新郎在的时候，宾客欢喜快乐，而不是哀痛进食。当新郎耶稣离开，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后，耶稣的门徒应当进食。在使徒行传，耶稣的门徒进食祷告，寻出主面。这里强调，耶稣带来一个全新的世代，全新的祝福。耶稣期待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，吃饭宴席婚宴，当然也有祷告进食征战。今天我们要在喜乐欢庆跟祷告征战中平衡。16节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耶稣强调，耶稣开启一个新的世代，带来新的真理，好像新的布新的酒，而承受真理的人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继续用旧思维旧的律法来看耶稣的真理，会无法承受，如同旧衣服缝上新的布，没有缩水的，两者弹性不同，两个都会毁坏。如同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旧的酒袋已经膨胀到了极限，新酒发酵把旧皮袋撑破。保罗说，过去他曾用偏差旧约的眼光，人的眼光看耶稣，凭着外貌认耶稣，但他真的认识耶稣，发现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救主使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，来领受神新鲜活泼的真理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
Thank you.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迎接批评。一到八节，耶稣赦免摊子，引发文士批评，他说僭越的话。九到十三章，耶稣呼召马太跟罪人吃饭，引发法利赛人的批判。十四到十七节，耶稣引发约翰的门徒的询问为什么不进食。接下来十八节以下，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以及服事。十八到二十二节是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。十八节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耶稣马不停蹄的服事，还在教导的时候，一位管会堂的人跪在耶稣面前拜耶稣，求耶稣到家里，女儿刚死，求耶稣按手，她就必活了。他对耶稣有信心，即便女儿已死，仍然没有放弃，把握机会来到耶稣面前，祈求耶稣的医治怜悯。耶稣立刻回应，起身跟着他去，众门徒也跟随。二十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就在耶稣赶去医治小女孩时，路上有一个女人罹患了十二年妇科疾病，血崩不止。这不只是身体的疾病，在当时被视为不洁净，必须承受孤单、羞辱，背负骂名，何等沉重！但这妇人把握机会，靠近耶稣，用手触摸耶稣的外衣，他心里不断地想：我只要触摸到耶稣的衣服，就必得痊愈。痊愈原文意思就是拯救。耶稣不但要医治他的身体，要拯救他的灵魂。这个信心是大的，把握机会靠近耶稣，触摸耶稣，就得着耶稣的帮助。二十二节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的需要，他看到她的信心。耶稣回过头来对她说：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给她亲切的问候，称呼她女儿如同家人，亲自医治。耶稣吩咐她放心，不要忧虑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她得着拯救，她得着医治的关键就是她的信心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女人就痊愈了。短短两节，三次出现痊愈救这个字，只要凭信心触摸耶稣，耶稣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拯救。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是医治管会堂的女儿。二十三节，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：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她。管会堂女儿刚刚死，他们在进行丧葬仪式，有吹笛的，又有许多人乱轰喧哗。耶稣在其中清楚地说：离开吧，这些吵杂的声音、安葬的声音、哭泣的声音完全离开，因为这个小女孩要经历医治。耶稣说这个小女孩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众人不明白而嗤笑。耶稣这句话不但是给这个小女孩，更是给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子民。真正信靠主的人，即便面对死亡，却不是永远的沉沦分离，而是睡了。有一天我们都要起来，领受复活的身体，永恒的生命。这是耶稣给我们极宝贵的应许。因为耶稣胜过死亡，我们有信心可以胜过死亡，得享永生。二十五节，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耶稣把这些吵杂的人、丧葬的人、不信的人赶出去，亲自拉着女孩的手，女孩起来，奇妙的复活，经历耶稣的大能，名声传遍各地方。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，耶稣彰显死里复活的大能。二十七到三十一是耶稣医治瞎子。二十七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使死人复活。接下来耶稣医治两个瞎眼的人，他们跟着耶稣大声喊叫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大卫的子孙显示耶稣是大卫的后代，是应许的弥赛亚救主， 是他们所期待的拯救者。这两个瞎子眼睛看不见，但心里眼睛却敞开，看见耶稣的奇妙。28节，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”耶稣回应这两个瞎子的祈求，进屋子。耶稣在医治前问他们：“你们相信我能做的事吗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信心是支取耶稣医治的关键。耶稣亲切地伸出手来触摸他们的眼睛，眼睛是过去他们最羞辱最失能的器官，如今成为蒙恩的器官，见证神迹的器官。耶稣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他们的眼睛立刻就开了，立刻得着医治。耶稣严严的、切切的、郑重的警告他们，不可以叫人知道，不要让人的目光定睛在病得医治，应当定�睛在生命的改变。31节，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很可惜，他们没有顺服耶稣，把耶稣的名字传遍那地。表面看来似乎这是人之常情，但却是忘恩以及拦阻耶稣的工作。求主让我们这群蒙恩的子民不可忘本，更不可抵挡上帝。32到34节，医治哑巴。32节，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，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有人将哑巴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无法说话，因着鬼的工作。耶稣吩咐恶鬼离开，哑巴说话，大家非常的惊奇。耶稣要开瞎子的眼睛，使哑巴能够说话，使我们过去封闭的口能够开口赞美上帝的荣耀。神迹很大，拦阻攻击也很大。法利赛人批评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明明看见神迹，却大言不惭地说谎欺骗，只因耶稣挑战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就恶意批判耶稣。今天许多人恶意攻击耶稣，并不是耶稣说的错，也不是耶稣没有能力，而是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，就会拒绝耶稣，抵挡福音，恶意批评。我们要谨慎，免得落入人云亦云，跟着世界起舞的软弱。35到38节是服事的脚踪。35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耶稣非常殷勤，在各地方教导天国，传扬福音，医治病症，建造门徒，给予门徒系列的教导。耶稣非常爱人，医病赶鬼，解决人眼前的问题。而耶稣更看重灵魂的健康，教导真理，使我们行在真理，得着真理中的智慧、自由。36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耶稣爱人，看到人困苦流离，无依无靠，劳苦沮丧，困苦无依，这是人在罪恶中没有救恩的光景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自己竭力的医治、拯救、教导。耶稣更期待他的子民效法耶稣传扬福音。而我们最具体积极的活动，就是祷告呼求神打发我们做神的工作。耶稣急切地说：“要收的庄稼非常多，但关心投入的人非常少，能够做工、能够起来见证福音的却不多。”我们要做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求庄稼的主、农场主人、掌管万有的主起来，大大兴起一等一的工人，起来收割耶稣的庄稼，传扬福音，见证耶稣。下一章我们要看到耶稣差遣人宣扬福音，我们要加入其中。 这章要节三十六节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是怜悯，就是极深的爱。不论是伸手触摸，使死人复活，医治瞎眼瘸腿，耶稣看到的不单是我们的表面需要，看到我们内心的真相，要爱我们。没有救主，就如同羊没有牧人，流离失所。求主呼召我们起来牧养，宣教，带来盼望。我们思想，今天我是否正为了耶稣而承受批评、攻击、抹黑？我们当如何回应呢？我是否继续坚持走福音爱人的道路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能医治瞎眼、瘸腿、哑巴，使死人复活，更呼召人所看不起的罪人，邀请我们加入耶稣的国度，传扬耶稣带给人永生的盼望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医治疾病，呼召门徒得胜批判，活出真理。清醒的心祝福您，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愿照我所求所想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每时刻你带领我，平静我的是。 相信你是医治者，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相信你是我福分，我相信需要你，耶稣，我需要你。